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节目，我是记者 Lauren。 在很多的文化里，马一直都很忙，他们拉车、打仗、比赛、巡游，也不断出现在画布、雕塑和博物馆里。在农历马年到来之际，墨尔本社区艺术讲座主讲人顾瑞结合自己多年走访世界各地美术馆与博物馆的经历，挑选了六件与马有关令他印象深刻的艺术作品。这些作品横跨中西，时间跨度超过千年，涵盖古典与现代绘画、公共空间里的雕塑，甚至文艺复兴时期的战马铠甲。这些作品风格各异，但放在一起看会发现一个有趣的共同点，马往往并不只是马，而是被人类用来讲述自己处境和情绪的载体。这组作品的起点是一匹只属于自己的马。1762年，英国画家乔治·斯塔布斯受罗金汉第二侯爵委托，创作了一幅描绘纯种赛马的油画《Whistle Jacket》。画面中，一匹枣红色赛马前蹄腾空，后腿站立，肌肉紧绷，仿佛下一秒就要冲出画框了。
这幅画呢非常有意思，因为它呢是这幅作品的充满了诗意，就给观众一个很那个强烈的视觉震撼。它呢这个具有革命性的地方是在于它完全没有了背景，这幅画呢就是纯粹是一幅马，它没有马厩，没有草地，也没有骑手，仅仅是一匹马。那么就斯坦布斯呢对马的解剖和生理的观察呢非常细致入微，他甚至把马蹄右后腿的一个白色的，我们把它称为白袜子的特征，也写实的把它表现了出来。这幅画呢就是枣红马，马前蹄的凌空，肌肉呢紧绷的，仿佛在下一瞬间呢就要奔出画面这种感觉。所以他的身体非常强健有力，目光坚毅而明亮，那么隐藏着一种蓬勃的生命力。
嗯，您刚才提到说这个画里是没有背景的，而且也没有骑手，就只剩下这匹马本身了。那这样的处理您觉得在当时会显得比较特别或者说大胆吗？
确实是大胆，因为这是绝无仅有的。一般画马都是有背景的，对吧，或者有山啊，有草地啊，那它是啥都没有，专门突出了一个马的形象。
嗯，您看到这幅画的时候，您觉得最打动您的地方是什么呢？
那这个色彩非常漂亮，它的完全是那种枣红马色的那个色彩了。那当时呢，也有人就是把它翻译为口哨杰克，或者呢把它翻成是祥外套。那当时我看到这幅作品的时候，这个我对这个翻译我也不能理解其这个意思，所以呢我就也查了不少资料。最后呢了解到这个 Whistle Jacket 呢是英国那个一个北部东北部地区叫 Yorkshire 的地方呢有一种止咳的糖浆，咳嗽药，止咳的药水，
止咳药水、
哎、它的颜色呢、就是像枣红颜色。那么这个画家呢也是绞尽脑汁，就用这个 Whistle Jacket 来命名这幅画，所以也还没有文化真不行啊。这幅作品而且一直是有私人收藏的，他直到1997年那么才由伦敦国家美术馆动用他的彩票基金，这个那个遗产的基金呢，来用了花了1100万英镑把它收藏到那个博物馆。所以说这幅画目前也是英国国家美术馆的镇馆之宝之一了。
如果说斯塔布斯关注的是一匹马的个体，那么法国画家埃德加·德加则试图捕捉一个即将发生的瞬间。1862年完成的《赛马出发前》描绘的不是冲刺，而是起跑线之前的短暂安静。马匹站定，骑手就位，空气中弥漫着有些紧张又有些克制的能量。
如果要讲到法国的那个画赛马的话呢，那就是德加是当之无愧的，他对那个马匹的研究也是非常仔细，也是花了很多功夫的。这幅赛马出发前呢并没有描绘马匹奔腾的这种高潮，而是将画面定格在起跑线前那一刻蓄势待发的那个状态。那马匹的肌肉也是很紧绷的，空气中呢弥漫着即将爆发的这种动感。 这件作品呢，而且参加了那个1874年首届印象派的独立画展，它呢彰显了德加对马体结构和运动几率的精神把握，也体现了印象派从宏大叙事转向书写现代巴黎生活的重要转折。
您觉得德加为什么会选择描绘出发前的这个瞬间呢？他想表达什么呀？
我的解读这篇吧，他这篇作品是说，在出发前大家还是很谦让的，都没有争先恐后的想抢位，所以给我的感觉就像我们的体育精神，就说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那在您看来，英国跟法国的这个赛马文化的差异在画面里是怎么体现的呢？
那就是说英国的赛马呢，它的侧重是血统与个体，因为它这匹马是阿拉伯纯种马了，它也得过奖的，它注视的是这一匹马。那么法国那个赛马呢，它侧重是氛围和都市的经验，它捕捉的是这一瞬间，这是他们的区别之一啊。
那我们现在澳大利亚的赛马您觉得是比较注重什么呢？
澳大利亚赛马还是注重那个赢啊。
接下来的作品则从画布走向了真实的空间。在美国波士顿美术馆前有一座并不张扬却让人很难忽视的雕塑。1909年美国艺术家塞勒斯达林创作了青铜雕塑向伟大灵魂祈求。作品高于3米，描绘一名手无寸铁的原住民骑在马背上，双臂张开仰望天空。这座雕塑自1912年起矗立于波士顿美术馆广场中央，成为博物馆的重要象征。顾瑞指出，这一选址并非偶然。
这也是对波士顿艺术博物馆也是一个我们说政治正确的一个考量。
因为印第安人嘛，
他把那个土著人放在他的广场上，因为这片土地原来就是属于土著人的。他那个原住民叫马赛诸塞特人，叫马赛诸塞州啊，就是用他们土著人的名族名来命名的，说明也是重视土著文化了。当时呢，就是由于英国殖民啊，就是清教徒入侵啊，对当地的呢波士顿的地区带来了很多影响，包括还有带来很多疾病。这幅雕塑让我的解读呢，就是当时那个殖民进来以后呢，很多的那个土著人呢生病死掉了，身披那个盔甲的土著人呢，他就伸开双手向上帝讲的，哎，祈求你保佑我们，让我们更好的活下去吧，大概是这样的精神啊。波士顿这个用土著人形象作为他广场树立艺术雕塑呢，和其他大多数的博物馆是不一样的，大多数博物馆都是用那是英雄形象啊，皇帝啊，骑在战马上，作为一个
一个权力和胜利，可能还要拿一把宝剑什么的，
对，象征。但这个呢，是他手无寸铁，所以他给人家震撼是非常大的。
到了20世纪，马开始变得不安。乌克兰现代主义艺术家戴维·布尔尤克1921年创作的旋转木马，画面风格近乎儿童简笔画，用色大胆，却令人隐隐不安。布尔尤克被誉为乌克兰未来主义之父，曾于20世纪初在巴黎学习，深受现代艺术思潮影响。顾瑞注意到，这幅作品的画面被几何线条切割成不完整的碎片，旋转的马和静止的人形成强烈对比。
它就是有点象征的这个循环嘛，就是象征的那个木马象征的运动和生命力。它通过那个木马边上那个人个体的人和旋转的马来形成动静的那个对比啊，斜面的它侧面的还有一条那个通过那个几何线呢把它切割成一块块的不完整的图像，所以可能让人感到就是这个世界呢被撕裂了，被摇晃了。那它的意图呢是表现就是20世纪初啊，一战以后啊，欧洲在战后社会的动荡和艺术家的内心的焦躁与不安了。所以他的话也还是有反映了艺术家的那个心声的。
如果说前面的作品仍停留在画布和雕塑之中，那么顾瑞接下来聚焦的则是一个更少被注意却同样重要的领域，兵器与铠甲。他把时间拉回到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介绍了一组来自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宫廷的战马铠甲。这些铠甲大约完成于1560年前后，由钢铁、皮革和织锦等材料构成，如今收藏于西班牙皇家博物馆。
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一个博物馆能够冠以百科全书式的那个博物馆的话，那个兵器馆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的展馆。 那么像那个我去过这个西班牙那个皇家那个博物馆，那它里边呢就是陈列的那个盔甲和那个武器了，所以说那些战马造型啊，昂首挺立，仿佛好像人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中嘶鸣一样，而且他那威风严肃的那种肃穆的姿态呢，又捍卫着骑士的荣耀，这种感觉。他呢，这个是实际上他也不是真正是用于战场上的，他是用于那个仪仗队那个体系的来做的，就是一个精密的结构和严整的比例和华丽而克制的装饰呢，体现了16世纪欧洲的金属工艺和盔甲制作的那些巅峰水平和时代精神。因为它这个制作要就是不能有偏差的，都要有，而且就是金属的嘛，这个一片片叠加起来的。
那也是给马量身定做的吗？
量身定做，是的。
最后，顾瑞把目光从欧洲拉回中国，选取的是一件创作于8世纪初唐代的三彩陶釉马俑，也就是人们熟知的唐三彩马俑。与前面那些赛马、战马不同，这匹马给人的第一印象并不是紧张或威严，而是一种从容与丰盈。
那它这个三彩有这一个是有那个白色的，有褐色的，就是我们说咖啡色，还有呢绿色的。它这个三彩是一个就是基本色彩。那么它呢就是马体呢通体是以乳白为主，辅助呢是以绿色和那个褐色。那这建唐三彩呢，那个马用的它是马鞍呢，也用那个褐色的。那侧身的团花呢，也是用那个褐色和绿色的，所以象征了当时骑士文化的这种繁复和讲究了。这件唐三彩实际上也显示了唐代陶塑工艺的那个成熟与审美的高峰。这个唐三彩这个马呢，它给人家感到就比较温顺，没有像这种要腾空跃起啊这种感觉，它没有。这是中国的那个艺术家对马的解读了。要我来讲的话，那就是丰满盛唐了，富裕了。总结一下，刚才就是这些艺术作品里边，我们有讲到的油画，有讲到雕塑，还讲到那个陶器，对吧？那么就是说，这里边像油画中的每一个笔触的叠加，雕塑中的每一刀的深浅的拿捏，对吧？盔甲中每一处尺寸的结合，严密的契合，陶器中每一次火候与温度的精准掌控，都是凝聚着艺术家对骏马形式的神韵和体悟的那个感知了。所以我觉得这些艺术家非常不容易。那么新年马年来临之际呢，我祝大家马到成功。
从赛马、雕塑到旋转木马，马在艺术中的角色不断变化，有时是荣耀，有时是陪伴，有时则是焦虑的投射。看完这六件作品，你心里有没有浮现出一匹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马呢？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